这次呢是在我们教会呢，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啊。虽然呢，我们过去呢在教会里呢也办了暑期圣经学校，但是呢是在周末举行啊，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主日中午啊，大概总共十几个小时。今年不同啊，今年却是一连五天，每天八小时啊，从这个九点到五点，然后再加上礼拜五晚上还有一个结业式，也邀请了家长们来参加，所以呢时间加起来总共是过去的三倍。结果来参加的孩子呢有五十多人，那其中呢很多是平常不来我们教会的孩子啊。据我的观察呢，孩子们都有一个很愉快的时光啊。举个例子，在礼拜五晚上在这个结业式的时候，哇，那孩子们兴奋的一直一直叫，还会唱歌啊，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恨不得这个能继续啊再有一个礼拜。那我们看到呢，至于呢一些童工呢，有二十多位童工啊在这个 VBS 中间侍奉，那他们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大学生及中学生，那再加上几位在工作的职青，他们也请假来参加。那他们一定很累啊，但是呢他们脸上呢都是经常的充满了笑容，那看到呢大家在一起来侍奉神的时候，就有一种侍奉主的喜乐。那我们就是为了这次BBS 为这个暑期圣经学校的圆满进行来感谢神。那其实呢这次 BBS 呢扩大举行呢，不是出于教会的长执会的一个想法，而是呢他们教会的年轻人呢他们自己提出来的。那我呢第一次听到年轻人提议要举行五个整天的暑期圣经学的时候，我起先还以为听错了啊，怎么可能呢？五个白天，那要动员多少这个已经在工作的家庭的成人来支持这个活动呢？这恐怕不可能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年轻人呢几乎完全不要大人的帮忙，那单单由大学生中学生及几位职青来负责，那我就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我还是有点考虑，这些年轻人是否能担当这个大任呢？暑期圣经学校都是孩子们来的家长们会很关心的。那我想若是到时候出了点纰漏，是不是对家长会对于教会都不好呢？我当时的确有一些这个质疑，但是呢经过一周的上个礼拜一周的在旁观察，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与孩子之间他比我们成人与孩子更有亲和力，他们来办暑期圣经学校真是要比我们成人还合适。此外他们不但与孩子有亲和力，他们呢一些对于活动的一些细节的考虑，以及他们如何的分工的搭配整个过程都让我非常的佩服所以真是再次的要为我们英文部有这么一批成熟又是愿意委身的年轻人我们要感谢神。那我现在要换一个话题，那在暑期圣经学校进行的时候，我也见到几位平常没有见过的华人家长，他们平常可能很少参加教会聚会，他们也可能不信耶稣基督，但是在这次的暑期圣经学校中呢，在他们接送孩子的时候，还有呢他们在晚上礼拜五晚上来参加结业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与他们见面。那这些父母呢当然非常关心他们的孩子，希望孩子呢在暑假的时候呢能参加一些活动。而在同时呢我们教会也关心在社区里的孩子，他们的灵魂愿意呢他们认识福音。因此呢经由这个暑期圣经学校呢，我们就与这些家庭有了一些交集，因为我们有个共同话题，这共同话题就是他们的孩子。 虽然我们与这些父母对于他们孩子的期望不同，这些父母呢希望孩子能参加一些好的活动，我们呢是希望能这些孩子能够信耶稣，但是呢他们的孩子呢仍然成为我们教会传福音的一个桥梁。这是主题圣经学校。我们回到第一世纪啊，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啊，哥林多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城市。当保罗当年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很愿意啊与当地人有接触，特别是当地的希腊人。啊，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如何能与文化、为风俗、信仰都非常不同的希腊人有接触呢？那当时希腊人崇尚智慧，那保罗呢也讲智慧，他就用智慧这个话题来切入。当然保罗所说的智慧和希腊人所讲的智慧大不相同，但他呢依旧可以用智慧这个希腊人所熟悉的名词来作为他传福音的切入点。那在最近三个主日啊，我们都在讲哥林多前书。那讲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中呢，智慧出现了20多次。那保罗所讲的智慧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智慧不同，若你没有心理准备的话，你可能不容易听懂。我记得我自己在好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次查经聚会，就是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关于智慧的经文。当时我就对于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智慧觉得不可捉摸啊，觉得他说的智慧与我所知道的智慧不太一样。不过在座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相信呢你们都是比我有智慧，所以呢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啊，让各位能够了解圣经里所说的智慧。上个礼拜我说过，圣经中提到将近400次的智慧可以分为三类。那头两类呢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中呢又可以分为一般不认识神的人的所具有的智慧，和呢认识神的人所特有的智慧。一个人若不认识神，那哥林多前书前面说到他的智慧呢不但不能帮助他接受十字架的福音，反而呢会让他呢因骄傲而拒绝福音。而一个人若是认识神，他的智慧呢就能帮助他明白有关神的事。那除了这两种人的智慧，圣经也讲到神的智慧。那上个礼拜啊主日讲到的重点呢是神的智慧，特别呢是有关基督是神的智慧。那这句话基督是神的智慧听起来有点悬，因为呢我们一般不会把一个有位格的基督与一个抽象名词智慧来视为同等。那实际上呢基督是神的智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着神的智慧，基督耶稣被差遣来到人间，又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以他的死成为世人罪的代赎，使得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永生，得到救恩。换句话说呢，因神的智慧所拟定的救赎计划是在基督里成就啊，这是基督是神的智慧的意思。那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继续的讨论神的智慧。那我们看到在第六节，你们刚刚念的时候看到第六节先说到两种人，完全的人以及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那第一种人呢，完全的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认识神的人，也是下面经文要提到的属灵的人啊。这种人呢明白并且接受了十字架的福音。但是第二种人呢，将要败亡的人呢，就是刚才所说不认识神的人，也就是呢等一下要提到啊，所属血气的人。那他们呢无法接受福音，也听不懂神的智慧神的计划。 完全的人啊，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指的品德行为完全没有瑕疵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信徒可以达到完全不犯罪、没有瑕疵的地步。所以呢，完全的人的意思呢，乃是指灵命成熟的信徒。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呢，这种信徒呢，不再是属灵的婴孩啊，不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而是呢大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VBS 的年轻同工一样，他们虽然年轻，他们在表现出来是他们属灵的成熟啊，这就是这里所谓的完全的人。一个属灵成人的言语行为会显示出来他有基督的生命。而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教会里有纷争的情况，这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成熟的表现。一个属灵的人或说完全的人呢，不会在教会里搞分裂的，因为呢他们顺服耶稣所赐的你们要合一，要合一的这个命令。那保罗说他传讲的啊，不是这个世人所说的智慧，而是呢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保罗用这个隐藏奥秘这个词语来形容神的智慧，他并不是故弄玄虚，他乃是说呢神的智慧要神自己来启示给人，人才能知道。特别是在这里所说的奥秘啊，就是神所启示要救赎世人的计划。这个奥秘就是神所启示要救赎世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其实早就在旧约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只是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呢，这个计划啊，虽然看到了旧约圣经，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显，似乎神是隐藏的。但现在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保罗呢已经将这个奥秘的事呢明显的传讲出来。那对于信徒而言呢，这个救赎计划呢已经不再被隐藏了，也就是不再是神秘不可知的事。那我们上礼拜也提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把这个奥秘啊，神的奥秘这个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他怎么定义呢？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今天呢，世上许多人都听过基督钉十字架救赎世人的福音，听了后相信的人就是如同这里所说的成为后嗣，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这过去是奥秘，但今天对于相信的人已经不再是奥秘。那我们看到第七节说，这个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不是上帝所临时啊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而是呢神在万事以前早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里说得荣耀，就是在世界末了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得到永生的奖赏。那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计划，真是一个从亘古到永远的一个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定下来了，要等到末日时成就。真是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定下这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呢，对于第二种人而言呢，对于将要败亡的人败亡之人而言呢，他们不能明白这个神的智慧。他们可能在世上啊有权有位，然而他们实际上呢是在走向败亡之路。那下面第八节呢说，若是他们知道了神的智慧，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他被判定十字架，是那个政治上有权有位的罗马巡抚比拉多，和那在宗教上有权有位的大祭司啊盖亚法，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这些人很有世上的智慧，却不明白神的智慧所要成就的事。他们凭着世上的智慧啊， 做判断，恶意的抵挡上帝差来的耶稣。但奇妙的是，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反叛上帝，但是他们反叛的结果却是完成了上帝的计划啊，这很奇妙。那我们看到在原文第九节的开头呢，有一个连接词但是啊，在这个但是呢被中文圣经的翻译省掉了。这个连接词呢就表示第八节跟第九节上下有联系。在第九节呢，保罗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第六十四章第四节，他说，但是呢这些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呢，在无意中所做的事，正好成就了神早就预言要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计划。那旧约先知以赛亚用，你看到这里用眼，用眼睛，用耳朵，用人心来代表我们人所有的识别我们周围世上资讯的一个器官。但是呢这些器官呢不能用来了解神的心思，神的智慧。但是神既能用这些人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他们反对神，迫害耶稣，但是他们所做的却正是神早已预言的拯救方式。看到神的智慧真是非常奇妙，是不是？在今天的世界也有很多像在第一世纪一样的有权有位却不认识神的人，特别在我们所居住的西方世界，像是欧洲及北美，有政治权力的人正在全力的鼓吹人的自主，却大大的藐视神的主权，把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呢扔在一边。举几个例子，我们说圣经啊，在第一本书创世纪说世界是上帝所创造，但今天有权有位的人呢却呢全力的推行进化论，还禁止人在学校里在科学领域当中呢提到创造论。此外呢，圣经重视人的生命，包括还在母胎里的幼儿的生命，但今天有权有位的人呢却全力推行女权，认为呢妇女有绝对决定是否要堕胎的自由。他们呢就反对于堕胎有任何的限制。还有呢，圣经说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那今天有权有位的人呢却认为人啊怎么选择他的伴侣啊的性别是他们的自由。所以呢他们就全力推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硬是要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0年间呢，我们看到基督信仰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正在急速的减弱，而且呢这变化的速度呢似乎是越来越快。若是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说哇，我们真是活在这个很难见到的时代，我们会亲眼的看见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变化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还会为这个感到有点兴奋，因为呢几千年来不变的伦理传统就在我们活的这几十年当中呢完全的被推翻。但是我们信主，我们就相信呢我们圣经的内容是不变的真理，那我们就会为这些非常的我们周围非常剧烈的变化呢我们就会忧愁。但是我们忧愁是忧愁，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呢早就预言在末世时这些不法的事都会发生，也许这些事情这些背道反教的事正是为基督再来铺路。当人以为自己可以完全自主反对神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在成就主耶稣再来的计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就要受到审判，然而得胜的基督徒却会得到荣耀。神的智慧是奇妙的， 这个神的智慧是一般人靠自己的智慧不能领会。在第十节说呢，人呢经过了圣灵的启示就可以明白，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圣灵参透了神深奥的事。圣灵是三位一体啊，位格中的三位一体真神三个位格中的一位。那在第十一节啊，保罗用那个例子，用人的灵与人的关系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灵与神之间的关系。他用这样的比较帮助我们体会啊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亲密的程度。啊，神的三个位格之间亲密无间，但是呢每个位格的功能不同。啊，第一个位格呢圣父他定下永世的救赎计划。第二个位格呢圣子耶稣他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啊，第三个位格圣灵呢功用呢是如同第二十二节所说的，他是呢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救恩。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我们也说过，他也说到啊圣灵的功用，他说呢在他离开门徒以后呢，圣灵要来住在人的心中，他要呢引导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参透神深奥的事，他就能让我们明白。那我们会问啊，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智慧呢？啊，今天我们可以经由来读这本圣经来够认识神，因为整本圣经呢都是圣灵的启示。圣经虽然是由人的作者写，人写出来的，是由约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但是每位作者呢都是神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启示他们，他们才能把圣经中的话语写出来。所以圣灵呢是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但是有时即使我们有了圣经，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能够仍然的读不懂。所以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圣灵开我们心眼，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有人说啊，读经的时候要用祷告的心来读经，让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能够被圣灵解开神的话语，解开以后呢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就能清楚人生的方向。保罗呢就是有了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他所传讲的，他当年在哥林多所传讲的内容呢就与周围世人所传讲的内容不同。那当时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提过啊，就是有辨识，所谓 sophist 啊，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很流行，他们到处呢讲道，那是讲到是人生的道理，人生的哲学。但是保罗知道呢他们所讲的是按照人类的智慧所发展出来的人生观及世界观，而保罗呢是按照圣灵的引导，是说圣灵要他说的话。那哥林多信徒呢受了世人的影响，可能希望保罗多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人生道理，但是呢保罗在前面第二章的前面第二节说呢，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浪费精力讲世人的哲学或道德观念。那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说呢，圣灵所启示的道理呢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那谁是属血气的人呢？中文的血气这名词的含义很广，包括精力一个人的精力，还有元气，还有呢血性跟骨气，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呢这些都不接近圣经里血气的意思。圣经里所说属血气的人呢就是一个有血有肉能够呼吸的人。这人呢有肉体的生命，但没有属灵的生命，因为呢圣灵没有住在他的心里。属血气的人不像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有圣灵内住，他们就会明白并接受福音， 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让他们明白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就是有关基督信仰的道理。反之呢，属血气不属灵的人，没有圣灵内住，他们当然就不能明白属灵的事了。在座若有还没有接受相信耶稣的朋友，这时候你可能在心里会有一个问题，你会问，哎，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啊，但是你讲的耶稣钉十字架救赎世人道理啊，我也懂啊，怎么圣经说我不能知道呢？这问题答案是呢，今天的确很多人都清楚的知道圣经的内容，也知道圣经中所说上帝救赎世人计划，但是这些道理呢，对于他们只是知识，他们并没有接受，他们并没有接受福音，也没有从心里来相信耶稣，那么他们依旧没有真正明白属灵的事。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好了，我知道啊，那个我这体重有点啊过高啊，所以呢我知道要应该什么多运动，少吃一点，那呢我身体就会健康。哎，艾伦也在点头，他同意。那呢，这个呢身体健康，然后肚子呢也可以少一点。但是我知道是知道，但是呢我既也没有多运动，也没有少吃。那么我只是怎么样，在理智上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但却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道理，我还是没有在实际生活中经历这个道理的好处。那对于福音的态度也是一样，你若是觉得这道理很好，你就从心里接受，你就成为得救的人，要不然你的知识只是理性的认知，不是真信。那问题是你愿意信吗？这是一个关键。那下面第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话的意思不是说相信耶稣的属灵人，他们对于人生万事的领悟呢就高人一等，这话乃是说呢，属灵的人因有圣灵同在，就能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他们看世人周围的世人的时候呢，也知道啊那些非基督徒啊他们是如何看事情。非基督徒呢没有圣灵同在，就不能了解基督徒的想法，他们甚至会觉得基督徒很笨，居然会相信那个既看不见又不能摸的神。所以在今天，当我们与我们周围的朋友交往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优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他们还没有相信神，所以呢他们会有不同的人生观及价值观。我们也知道我们之所以与他们不同，而不是我们好，乃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让我们能够因着相信耶稣而在今天与我们周围的朋友不同。所以当我们有如此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能有一个谦虚而且有智慧的心与我们周围的朋友交往，知道我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也知道什么地方我们与他们还是有所分别。那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呢可能是保罗当年写信写到这的时候，他可能心里就想到旧约中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所说的话，那就说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里耶和华的心跟耶和华的灵是同样的意思。那保罗想到神的意念远高过人的意念，人真的完全不可捉摸神，更不要说教导神了。但是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当人认识了基督，就对耶和华真神有了 那么一些认识。而这里保罗说他有基督的心，他的意思不是说他居然能与基督同等，能够完全了解基督在想什么。有基督的心的意思来说，因为有圣的内住，这些人呢就能认识基督，也能够认识神。其实今天我们对于基督认识，对于神的认识，这是小小的一点，真是微不足道。要等到我们啊到了那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的更多。然而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小的一点的认识，就足够使我们在今天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知道呢在如何在凡事上都能照着神的话去做，遵行他的旨意。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题目刚刚说过，是基督是神的智慧。那这意思呢就是神的智慧呢，要他的救恩借着基督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位格来成就。那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是继续讲神的智慧，讲到神的智慧呢是借着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是圣灵啊。神的智慧是借着圣灵让人晓得，那圣灵在信徒心中居住，让人认识基督也认识神。那当年呢，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有纷争，个人呢为自己所推崇的教会领袖来自夸，他就提醒他们，所有信徒都同有属灵的智慧，都应该是完全人，属灵也是属灵的人，也应该知道福音的奥秘，是啊，所有信徒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属基督一个身体，所以他们不必分谁高谁低，而呢要合一来一同为基督做好的见证。然后又想到 VBS 的同工，就像他们其实20多位同工上个礼拜在一起来为基督耶稣在小孩子面前做见证一样。那在今天呢，我们刚刚说哥林多教会有自夸情况，那今天呢保罗当年所批评的人爱自夸的情况仍然存在。例如说呢，我们基督教有很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呢认为他们比别人好，像是呢有些灵恩派呢，他们会认为啊有特别灵恩经验的人啊，这些信徒呢就高人一等。他们甚至会用今天啊我们所讲的有关圣灵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看法。另外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城市都会有些教会呢会认为他们的教会比别的教会高一等啊，就像我们住的城市啊就有教会认为他们的教会才属灵啊，别的教会都不及他们。那这是一个地方有不同的教会，就是在一个教会里啊也会有信徒自以为比别的信徒更高一等，会轻视其他社会地位比较低学问能力比较低的信徒。那巴不得我们教会里啊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曾经听说过有基督徒啊被称为啊有属灵的骄傲啊，基督徒被称为有属灵的骄傲。那这个名词呢本身就是互相矛盾啊，英文有个名称叫做 oxymoron 啊，就是表示一个词呢是自相矛盾。因为呢属灵的人会不会骄傲啊？属灵的人不会骄傲，所以呢骄傲的人呢根本就不可能是属灵的人。我们若是属灵的人，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好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就是看到别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谦卑的有智慧的心呢，凭着爱心来带领他们成长。那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而主餐的意义呢就是纪念主啊，纪念主给我们的恩典，也呢经由我们信徒同用一个饼这个象征来思想啊，来了解我们啊所有的信徒都是同属一位基督。我们就求神赐我们一颗属灵的心，也知道如何在他的家里啊不骄傲啊不